感谢大家参加我们西南研究举办的这个深度报告的解读会议。那我们这边呢是化工组，我们近期最新发布的这个报告呢是关于一个功能性质电子化学品这个深度报告。那我们的这个核心观点呢，我们从题目上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产业链的一个迭代，包括呢这个产品的一个升级，将会呢推动这个国产湿电子化学品企业呢量价齐升。那今天呢我就用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吧，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就是我们这篇报告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以及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功能性湿电子化学品行业的一些现象吧。首先呢，功能性湿电子化学品呢，大家呢可以把它连跟这个通用型湿电子化学品联系起来，因为湿电子化学品这个品种呢，它其实是一个半导体的一个耗材，大家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半导体的一个材料。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市场上呢，这个包括像半导体，甚至于像这个半导体设备以及这个半导体材料呢，实际上都关注度非常高。那最近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半导体设备啊，也包括半导体材料的一些标的呢，也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撤。那其核心的原因呢，我觉得还是因为跟着这个科技的这么一个增添，另外呢，就是市场呢对于这个包括像海外这个大厂的一些资本开支，另外呢，还有包括像一些存储啊，这个一些大厂的一个业绩的预期情况，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但是呢，我们如果剔除这种短期的一个波动啊，我们深究一下这个半导体材料以及这个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功能性湿电子化学品这个产业趋势的话，我们其实是非常坚定的。因为功能性湿电子化学品呢，它隶属于这个湿电子化学品。湿电子化学品呢，主要分为两种，一种呢是通用型，一种呢是功能型。这两种的明显区别呢，就是通用型呢，就是我们平时所指的像这个湿电子级别的硫酸、湿电子级别的磷酸，以及包括还有像氢氟酸啊这些。就是它是一个单，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单质的一个化学品，就是不是复配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功能性湿电子化学品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复配型的一个湿电子化学品，也就意味着它的底层的成分呢是由多个通用型的化学品去调配而来的。那这个性质呢，也就决定了，首先它的本质呢，作为湿电子化学品，它其实就是一种这个半导体的耗材。其次呢，它作为功能性湿电子化学品，作为这个调配的这个配方，所以说它的一个生产，包括它的配方的壁垒呢，要显著的高于通用型湿电子化学品。当然呢，我们可以看到通用型湿电子化学品它的壁垒呢也同样高，但是呢，这两种壁垒的体现呢是不同的角度。通用型湿电子化学品呢，它主要体现在这个产品纯度上，比如说五个九、六个九，甚至于九个九。但是像功能性湿电子化学品呢，它在满足这个纯度要求的同时，它还要同时满足这个配方的要求。那对于配方来讲呢，实际上不同的下游半导体客户呢，以及他们不同的产品，对于这个产品的配方的比例，实际上呢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说呢，从这个点上来看呢，功能性湿电子化学品它的品种，包括我们如果从成分或者说从比例来讲，它的差异是非常大的。那如果对于我们上市公司来讲，它如果想做功能性湿电子化学品的话，它的难度就要比通用型湿电子化学品要高很多。对应的呢，它的其实产品的盈利呢，也要比这个通用型湿电子化学品呢要高不少。所以这个呢是整个功能性湿电子化学品的一个特征。那我们如果从短、中、长期的这个维度啊，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湿电子化学品。首先，从这个短期到中期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一个呢是这个包括像 AI，包括像这个汽车、新能源，以及包括还有像这个消费电子，他们呢都是这个湿电子，就是通用这个功能性湿电子化学品的一个爆发式的一个下游需求。那这几个方向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都在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增长。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短期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一个变化。那从中期角度来讲呢，其实这个呢也是目前市场在炒作的一个逻辑啊，就是这个国产化替代。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啊，包括像最下游的这个汽车，我们都是在进行国产化替代。像芯片，实际上我们也是在国产化替代。那传导到上游，比如说像这个半导体设备，以及像现在的这个半导体材料，实际上我们都在进入到一个国产化替代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对于市电子化学品很多国产企业来讲，它同时享受到了这个需求端爆发式增长以及国产化份额逐步提升的这么一个两层逻辑。那从长期来讲，长期的我们的这个维度呢，我们指的主要就是公司的阿尔法，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市电子化学品呢，中国参与的玩家很多，但是呢其实它的行业集中度呢也是在逐步提升的，尤其是在功能性市电子化学品上，它的行业集中度呢是明显的快于这个通用型市电子化学品。它底层的这个逻辑呢，其实就是因为功能性市电子化学品它的这个产品的壁垒更高，以及客户呢对于这个产品的配方要求、产品浓度要求呢要比通用型市电子化学品更高。所以说呢，有一些小型的想做市电子化学品的企业呢，实际上一方面产品的质量不达标，一方面呢这个下游客户呢导入呢也导入不进去，慢慢的呢其实这个行业呢就逐步的向头部集中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就是长期来看有一个现象呢，就是这个行业本身的格局其实也在逐步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龙头强者更强。另外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点，就是功能性市电子化学品它需要投入很大的一个研发的这个开支，因为我们要去跟下游客户去对接，客户如果有一些反馈的需求呢，我们要根据客户的需求去进行这个参数或者说指标的一些调整。那我们包括一些产品新型产品的开发也是需要这个很高的资本开支。那尤其是包括像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电子化学品这个行业，它的一个利润垫也是越来越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很多小型的不具备这个研发能力的一些企业来讲呢，它的进入难度或者说淘汰的这个速度就会越来越难，越来越快。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认为的一个这个从短中长期的一个这个维度来看，这个功能性市电子化学品它的一个行业发展前景。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这个报告呢给各位领导呢也详细的阐述了功能性市电子化学品它的一个这个产业链，以及包括它的这个在半导体里边的这个产就是个用途，以及包括它现在在我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接下来呢，我就给各位领导在这么几个方向吧，给这个简单再汇报一下。首先，市电子化功能性市电子化学品呢，它下游呢可以用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汽车，包括还有像这个半导体，还有包括像光伏。但是呢，我们如果再精确一些的话呢，其实我们功能性市电子化学品它可以大的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可以用在这个显示面板。一类呢是可以用在这个集成电路。显示面板呢大家也都非常熟悉啊，包括像这个目前我国的龙头京东方，还有包括像 TCL。 实际上呢功能性市电子化学品呢在显示面板目前用的呢是非常成熟的。那显示面板的下游的需求呢就非常广阔了，包括像笔记本电脑，还有包括像这个汽车的中控屏，实际上呢它的下游的应用领域呢是偏消费端的。那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市电子化学品在电路里边的应用，它主要就涉及到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半导体的芯片，它因为芯片的制备环节呢包括像这个清洗，还有包括像蚀刻，还有包括像这个显影，这些各个领域呢实际上都需要用到这个市电子化学品。所以这两块呢是我们认为啊就是未来主要市电子化学品放量的两个环节。那从分类来讲呢，实际上 我们刚才所已经说提到了，就是质电子化学品呢分为通用型和功能型。那通用型呢，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氢氟酸，包括还有像硫酸，还有包括像氨水、双氧水这些。那功能型质电子化学品呢，就是它的类别呢，就包括像显影液、玻璃液，还有包括像清洗液、蚀刻液这些。那它的质电子化学品的分类呢非常多，用途呢也非常也千差万别。比如说像显影液呢，它主要是用在这个光刻胶，那玻璃液呢主要是用在光刻胶的去除上，还有包括像清洗液呢，实际上它主要用在这个清洗环节，就是我们这个刻蚀之后呢，实际上呢我们就涉及到了这个清洗环节，那清洗环节呢也涉及到了这个不同的工序。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工艺环节呢都要用到我们质电子化学品。那从质电子化学品的这个利润角度来讲，或者说这个盈利角度来讲呢，实际上通用型和功能型呢也具有比较大的区别。通用型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偏化学品的一个性质，只不过呢这个化学品呢它的纯度非常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质电子化通用型质电子化学品它的毛利率呢会跟随着这个化工品的一个价格有一个波动。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功能型质电子化学品它的利润率的波动呢非常小。我们这边呢实际上呢把新氟电子的这个两块呢都进行了一个比较，从20年到25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功能型质电子化学品的毛利率呢都是在 40%， 38到45之间波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通用型质电子化学品呢它的毛利率呢波动范围呢会从10个点呢波动到这个30个点。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是为什么我们更看好功能性质电子化学品的一个原因。那从这个下游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个重要的环节，比如像显示面板。那显示面板呢我们看到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呢，其实它是一个代数的一个升级。我们过去呢所使用的主要是 LCD。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京东方包括 TCL 呢在去年到今年也上了这个八代六代线，实现了这个从 LCD 呢逐步向 Mini LED 包括像 OLED 这个面板去切换。这些面板呢实际上大家在平时的这个电视上面呢其实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比如说像 OLED 包括像 Mini LED 它的这个分辨率更高，对吧，或者说它的这个显示的这个图像更清楚或者更清晰。但是呢随之而来呢也就意味着 OLED 包括 Mini LED 它的生产的难度会更高，以及它的这个液晶的这个生命周期会比 LCD 呢会更短。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晶圆这块，就是我们集成电路。我们可以看到晶圆它的一个市场规模呢实际上也是在飞速的一个增长，而且呢它跟这个面板一样，它也会存在这个代数升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摩尔定律。目前的这个晶圆呢实际上已经从我们过去的这个比如说8英寸，现在呢目前呢做到了这个12英寸。那它的这个制程呢实际上呢也是从这个比如说原来的这个高纳米，比如28纳米级别，已经升级到了比如说像现在这个14纳米或者说7纳米这样子。随着这个代数的一个提升，以及包括这个晶圆的逐步做大，它的质电子化学品的这个用量呢也是在明显的一个提升。那我们其实通过这个找一些资料啊，就是这个晶圆比如说像现在12英寸，相较于过去比如说8英寸或者6英寸呢，它的质电子化学品的用量呢是一个成倍的一个提升，就是这个倍数呢基本上是在这个晶圆的面积。因为我们比如说像8英寸变到12英寸，它的这个面积呢可能变化了是原来的 2.25 倍，但是呢它的用的是电子化学品的量呢是原来的 3.5 倍。所以说它随着晶圆的变大，它的是电子化学品的用量呢是要超过于这个晶圆的这个面积的增长的。那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所说的这个OLED 面板，它的质电子化学品的用量呢是 LCD 的目前公开资料来讲啊它是7倍，但是呢我们通过我们测算啊实际上它的用量大概在20倍到30倍之间。 所以说这个量的它的增长是非常快的，也就意味着随着我们产品就是包无论是面板还是说这个芯片啊，它的产品越升级，或者说它的产品这个质量越高，它的湿电子化学品的用量会成倍的提升。那讲到这边呢，实际上我们呢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就研究了一下，目前中国的这个湿电子化学品它的市占率或者说它的一个这个国产化率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对于通用型和这个功能型，它的国产化率呢是有明显的一个区别的。像通用型里边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像这个氢氟酸或者说像磷酸硫酸，它的国产化率呢基本上都是在50以上，甚至有的国产化率在 80% 到 90%。 但是呢像功能型湿电子化学品，它的国产化率呢实际上就非常低。我们之前测算的，包括寻找的一些资料，像这个功能性湿电子化学品，它的国产化率呢基本上都在 30% 以下，甚至于有的高端的功能性湿电子化学品，它的国产化率不到 10%。 所以说这块呢对于它的国产化替代的空间呢非常广阔的。以上呢是我们对于这个包括像盈利情况，还有包括像这个国产化率的这个情况呢给各位领导做了一个汇报。那我们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呢，实际上我们就具体的去分析了对于功能性湿电子化学品，这个对于企业端来讲，就是我们现在有哪些这个，比如说是像行业的竞争格局，或者说我们国内外的一个企业的差异，到底有什么这个现象或者有什么进展。首先从国内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龙头性的一些企业呢，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速度，包括呢市占率呢是明显要优于我们这些小企业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这边罗列的像这个格林达，包括还有像我们后续的像新福电子，还有包括像这个江华威，实际上他们的市场增速或者说他们的利润增速是明显要优于行业的。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最开始所给大家所提到的，就是说对于这些龙头性的企业来讲呢，首先它跟这些下游的，比如说像京东方，像这个华星光电，或者说还有像这个我们下游的这个中芯国际，还有像这个华虹，其实他们呢都有一些这个合作的一些绑定，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同合资成立这个实验室，或者说呢我们的这个一些就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关联交易。那这些点呢实际上呢也就体现了这个，其实对于客户端来讲呢，他们追求的一方面呢是产品的质量，还有一方面呢是这个产品的稳定性。因为他们的产品呢，比如说像我们的手机，像我们的电脑，或者是像我们的电视，实际上他们最核心的要求呢，或者最核心的重要的一些点呢，其实就在于我们产品供货的一些稳定性。我们不能说上一批的手机以及和下一批的手机它的一个性能有一个明显的差别。所以说呢这就导致了其实对于龙头企业客户来讲呢，他对于这个湿电子化学品的企业的资质是要求非常高的。那对于像龙头性的这个湿电子化学品企业来讲，它的市占率提升的就非常快。所以这个是一个点。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龙头性的企业呢，首先它的研发费用可以负担得起，另外呢它的在手现金呢也要比小企业要更多。在手现金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如果说因为湿电子这个下游，比如说像消费电子，比如说像我们手机，或者说像我们的这个芯片，它的迭代是非常快的。那你的对于湿电子化学品企业来讲，你一定要跟上这个企业的迭代的速度，那你就意味着你要不断的去有现金去进行投入，去进行一个产品的升级。所以说呢这些特征呢就决定了龙头企业呢实际上它会未来会发展成一个强者更强的这么一个方向。然后以上呢是这个我们国内企业的这个对比啊。国内企业还有这个龙头企业呢还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现象呢，就是他们会在客户的生产基地旁边去形成这个产业集群。因为湿电子化学品它的一个运输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比如说像我们成渝地区像这个格林达其实就布局在了这个成都，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汉博高新它就布局在这个合肥。所以说呢 对于这些有资金优势的一些企业来讲，它慢慢的会把它的生产工厂布局的跟这个下游的客户呢形成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配套。这个呢是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国内企业的一个现象。那对于我们国内外企业的这个对比来看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对比。因为目前是电子化学品的这个龙头企业呢主要集中在日韩以及包括像台湾这块。台湾呢是因为绑定了台积电，所以说呢这个产业链发展非常好。那像这个日韩呢，它因为是绑定了这个韩国的这个三星包括海力士，那他们的这个产品呢发展的非常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非常好。那比如说像我们的台湾呢，实际上目前呢其实也我们认为啊，像目前这个中国台湾它的一个产品呢做，尤其是还包括技术呢，它的它要比日韩呢要做得更领先。所以说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很多日韩的企业呢目前呢逐步的在进行就是中国市场的退出，甚至于有的这个企业呢也在卖资产。我们所主推的这个韩博高新呢，实际上它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它呢最近呢也是收购了这个韩国东京市美肯的这个市电子化学品的一个资产。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认为主要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变化。然后另外呢，实际上我们把国内外的一个市电子化学品的这个毛利率呢也进行了一个对比。比如说像台湾的这个三氟化工，这个它的一个功能性市电子化学品呢相对来讲呢就在大概 20% 以上。那比如说像这个东京硬化，就是 TOC， 它呢基本上在15左右。像格林达、幸福电子这些国内的大陆的一些企业呢，实际上它的这个市电子化学品的毛利率呢会更高一些，大概在 30%-35%。 其实这个呢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对于中国来讲呢，功能性市电子化学品它的竞争者是比较少的，而且它的这个壁垒呢是相对来说更高的。然后像这个净利率呢，实际上国内就是大陆包括这个中国台湾还有包括像这个日韩，净利率呢实际上不这个差别不是很大。然后中国还海外的这个企业呢，我们去进行一个对比呢，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中国企业呢它还是在一个产品升级的一个这个追赶的这么一个道路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东京硬化，其实它是属于这个全球的这个电子化学品的一个龙头，包括像这个光刻胶，还有包括像这个感光膜、胶粘剂，其实它都有。然后像这个韩国的，比如像东京市美肯，它也有这个 EUV 光刻胶的一些产品。然后包括还有像这个比较高端的显影液、可视液。那中国呢，其实就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些比较中低端的一些产品。所以说，我国的这个产品呢，还是在一个持续追赶的这么一个路上。所以说呢，追赶的我们认为呢，也就意味着你未来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说呢，通过以上这些点呢，我们就认为功能性电子化学品呢，它的一个市场格局，包括未来的市场空间，都是非常具有想象力，具有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的。那我们这边所罗列的一些标的呢，其实首先推荐的标的呢是这个汉博高新，也是我们从去年十一月份以来吧，一直在重点推荐的。其实它的我们认为核心逻辑也比较简单，首先呢，公司主业这个以往呢大概利润在1亿左右，这两年呢因为这个折旧的一个影响吧，它的利润呢可能过去两年在亏损的，但是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这个扭亏为盈了。我们认为主业这块呢它的利润对应的合理市值呢大概在30亿左右，但是目前的公司的市值呢大概在50亿出头吧，也就意味着市场给予这个汉博高新收购的这个标的的一个估值呢只有20亿。但是呢，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东京市美肯，它在25年前10个月这9家工厂呢就已经做了 1.08 亿的一个这个净利润了。我们认为25年呢基本上如果按照这个10个月去推算12个月呢，它的利润基本上在 1.2-1.3 亿左右。那按照这个，因为市电子化学品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发展前景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些调研，它的年化增速呢至少要超过 30%。 所以说按照一个市场增速来看的话呢，这个公司的今明两年的一个利润体量呢，实际上是有望达到2亿的。那公司目前呢是收了32%的一个股权，对应的呢基本上也就是，如果我们看今年和明年的一个利润体量的话呢，它可以达到，就是算到我们权益里边的，它可以达到5000万以上。那5000万呢对应的这个20亿呢，实际上呢也就只有40倍左右。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同行业的公司啊，比如说像这个幸福电子、像江华威、像格林达，他们的目前的估值水平呢都在这个100倍以上。目前这个他们这几个公司市值呢有些调整，但调完了之后呢也在100倍以上。另外呢，这个公司呢，我们认为它的一个收购呢，其实不仅仅局限于这个32%，一个呢是因为它，我们可以看到它之前收购的那个公告里面也提到了，它的第10个工厂惠州工厂呢，也是要在交割完成之后呢进行收购。另外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标的呢，公司呢还是有这个这个想进一步有一些动作的一些一个打算吧。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呢，就是未来呢，这个标的呢其实仍然是国内其实数一数二的是电子化学品的一个标的，包括资产质量，包括盈利质量，包括客户质量都是非常好的。客户呢其实它包括绑定了这个韩国的三星，包括还有像这个中国的中芯国际，还有包括像海力士，其实这些头部的客户它都有绑定。除此之外呢，我们呢也罗列了几个这个受益的标的啊，比如说像这个格林达，这个是显影液的龙头，包括像幸福电子。幸福电子呢就是它是从新发集团拆出来的，它呢产品呢覆盖了通用型和功能型，所以说产品矩阵是非常丰富的。那包括还有像上海新阳，它的一个发展路径呢就有点类似于像东京映画。另外呢包括还有像这个安吉科技，像江华威，实际上都是市电子化学品里面的优秀企业。以上呢是我们对于这个功能性市电子化学品深度报告的一个汇报。如果各位领导有这个需求的话，或者说有疑问的话呢，欢迎跟我们西南证券联系。好的，本次会议到此结束。
感谢老师的分享。
下面开始播放免责声明。本次电话会议服务于新南研究所白名单客户，不构成投资建议。本公司不对投资者使用本次会议内容所导致的投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司观点。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